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复兴？我想神在我心里放了这样的一个负担，把今天的主题分享给大家。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去祝福。今天的分享也非常的长，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听完。关于复兴，我相信你们都有听过或者读过一些关于历史上属灵复兴的记载。这些复兴的特点是基督徒对神的话语重新燃起了爱心，同时当圣灵以更大更有能力的方式运行的时候，不信的人也被唤醒了。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真正复兴的历史记载。当复兴临到时，神的百姓会产生强烈的信心，这种信心总是伴随着悔改以及重新回到对神属灵的信心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犹大王约西亚在大约在公元前的641到609年，在他父亲亚门和祖父马拿西接连统治期间，犹大国经历了极大的属灵衰败，整整57年都是持续不断的邪恶、败坏和属灵上的偶像崇拜。当圣殿在进行修缮的时候，人们在殿中发现了律法书，这书已经很多年没有被诵读了。约西亚王吩咐人将律法书念给他听，当他听见神的话时，极深的责备临到他，他内心极其痛苦，撕裂衣服在神面前痛哭，记录在列王记下22章1到3节。他召集犹大的众长老到耶和华的殿中，将约书上的话全部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之后，约西亚和众长老与耶和华立约，要遵行约书上一切的律例。随后全国展开了一次彻底的清理，除去一切外邦和偶像的事物，百姓也经历了属灵的复兴，重新专注于神和他的话语。圣经中也记载了其他的一些复兴，大约在公元前457年。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时期，祭司以斯拉，也是神律法的文士，奉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命令回到耶路撒冷，去教导并执行神的律法，以及在西西家王在公元前716到687年在位期间，他下令洁净圣殿，恢复圣殿的敬拜与坛上的燔祭，重新设立逾越节，并且除去犹大地中的偶像崇拜。 在较近代的历史中，18世纪30至40年代的复兴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我们信仰中的属灵伟人，比如乔治·怀特菲和乔纳森·爱德华兹。神使用他们传讲福音，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大复兴是美国历史上一次具有全国影响的复兴，带来了基督徒属灵热心的提升，也使许多人接受基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这次复兴还促成了一些著名学府的建立，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然而，复兴并不一定是以其影响范围或地理规模来衡量的。复兴可以发生在一个小镇、一座城市，甚至一间教会当中。复兴不是人为策划的运动，而是圣灵更大程度的浇灌。这些只是众多复兴例子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一一细说的话，我们今天的时间都不够。也可以让我们去很好的分别什么是真正的复兴。真正的复兴一定是从神而来，从圣灵来的浇灌，而不是人为策划的运动。从这些历史上的复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复兴之前，神的百姓往往处在属灵后退的光景中。当圣灵在这些复兴中大大运行时，神总是得着荣耀，而他的百姓也被造就。这是每一次真正复兴都会带来的两个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是什么真正出于神的复兴，什么是人所制造的假复兴。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中提醒我们，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不是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他是在提醒信徒要用圣经来检验一切的工作，判断他是否真的出于圣灵。因此，并不是所有人所记录的复兴都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复兴。今天的讲道经文取自诗篇第58篇1到13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根据经文，这首诗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他是利未人，是从歌辖的家族而来，在圣殿中担任歌唱的职分。当然，关于作者和写作时间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这首诗很可能写于以色列被掳时期，可能是在尼西米的时代。但无论这首诗的人间作者是谁，我们都知道他是神所默示的，因此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必须重视，因为他对今天的我们仍然非常切合。诗篇85篇是一篇代求的祷告，诗人向神祈求复兴，使他和神的百姓可以在耶和华里面欢喜。这篇诗的关键经文在第6节，说道：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复兴这个词原意就是再一次活过来，所以中文直接用了救活。诗人观察到一个现象，神的百姓似乎已经失去了在主里的喜乐，他们渴望喜乐的心或是喜乐的能力似乎都受到了拦阻，因为他们在属灵上好像沉睡了，也失去了属灵的活力。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可能会称这种状态为被盗，也就是把世界的事情放在神之上。这说明诗人从自己观察和经历中看见神的百姓正处在一种死气沉沉或沉昏睡的状态，需要神亲自的能力使他们重新活过来。他们可能已经在优先次序上出了问题，做了不讨神喜悦的妥协，在信心上倒退，在将世俗的追求置于神之上。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他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中，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称他们为弟兄，说明他们确实是信主的人，但即便如此，他们却被称为属肉体的信徒，也就是属世的信徒，因此他们无法领受保罗所传讲的属灵信息。不仅圣徒的喜乐受到拦阻，诗人也意识到，因着他们属灵的倒退和属肉体的状态，神也因此被激起怒气。诗篇85篇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神为什么向他的百姓发怒？诗人为什么祈求神赐下复兴？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主题，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复兴，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是什么人需要复兴，第二点是为什么需要复兴，第三点是如果我们今天渴望复兴，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什么人需要复兴？诗篇85篇是一篇代求的祷告，诗人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求神用他的能力复兴他的百姓。你不再将我们救活吗？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带着恳求的反问。诗人是在向神发出呼求，盼望神施展他的大能，使人得以复兴。他不仅是在为百姓代求，同时也是为自己祷告，求主使他们一同被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求的并不是任何属世的好处或安逸，他所求的是属灵的祝福，是为神的百姓，也是为了使神得荣耀的祝福。在那么多可以向神祈求的事情当中，这却成了他最真诚的祷告。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这样的时代，所谓可见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错误的教导，对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神的百姓产生了许多混乱的定义。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在诗篇85篇中，诗人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合乎圣经的定义，告诉我们谁是神的百姓。诗篇85篇也让我们看到，神把一些属灵的恩典赐给他的百姓，这些恩典使他们与世人分别出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诗篇85篇中提到的一些恩典。第一，他们是认识并敬畏耶和华的人。在第一节，诗人一开始就用耶和华来称呼神，这是用来称呼那位独一永活真神的希伯来名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在何烈山向摩西显现时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这个名字表达的是神自有拥有永恒存在的本质，他的存在不依赖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他是独一的神，且没有任何可以与他相比的。从诗人对神的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神的本性有清楚的认识。他那种敬畏和谦卑的态度也显明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因此他敬畏神。神把 对他的敬畏放在他百姓的心中，这是为了他们的益处，使他们不离开他。能够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本身就是极大的恩典。耶利米书32章38到40节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像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一个永远的约，必随从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第二点，他们是蒙神施恩，被神从被掳之地带回来的人。在第一节中，诗人说，耶和华啊，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这里的你的地指的是迦南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是一个象征平安与安息的地方。神向这地施恩，是因为他的百姓在那里居住，是他施恩的对象。当他们得着这地的时候，也从神领受了许多今生的祝福。更重要的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良善功劳，或者特别讨人喜欢，而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和主权的拣选。正如罗马书9章15节所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第一节中，救回被掳的雅各，从字面上可以指以色列人在埃及或巴比伦被掳的经历，但从这节经文的语境上来看，这里更有可能是指的属灵层面的意义，因为接下来的经文都集中在属灵的状态上。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信徒曾经都在某个时刻被罪捆绑，被罪辖制，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中，若没有神的拯救，就一直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直到死亡。在不信的时候，罪掌控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胜过罪，活在罪中就是活在罪疚和惧怕之中，而且这种状态会不断的加深。但是神的百姓是那些被他拣选蒙他恩典的人，他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把他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使他们脱离罪的捆绑和权势。正如罗马书6章14节所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第三点，他们是被称义的人。在第二节，诗人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信徒不仅从罪的捆绑和权势中被释放出来，神也赦免了他们一切的罪，并且完全遮盖了他们的过犯。只有神可以完全的赦免罪，因为罪本质上是违背他圣洁的律法。既然罪是对神律法的干犯，那么也只有神有权柄赦免罪。但神既是完全公义圣洁的神，他不能在没有代价的情况下赦免罪，否则就等于轻看罪，也违背他自己的属性。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怎么可能用自己的行为来偿还不义的罪呢？这就是为什么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借着他的血成为挽回祭，使神的百姓可以得救。正如罗马书3章25节所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挽回祭的意思就是一个满足神 公义要求的代价，使神对罪的审判得以完全满足。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没有罪，且活出完全公义的一生。正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他才能成为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被神设立为挽回祭，借着他的血来担当我们的罪。基督的死和他所流的血是神唯一接受也完全满足他公义要求的赎价，任何其他方式都不能被神接受，因为他们都不配。在第二节中，遮盖他们一切的过犯，指的是一种完全永久的遮盖，不是靠人的行为、功劳或成就。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被他的义所遮盖，使神看他们的时候，不再看见他们的罪，而是看见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在他一生的顺服中显明出来的，直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因此，神的百姓就是那些被称义的人，因着基督的血得赎，并且被算为义，在神面前被宣告为无罪，不再被定罪。基督不仅是救主，也是使他的选民与天父和好、恢复关系的那一位中保。第四点，他们是不再落在神愤怒之下的人。在第三节，神说：“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神的愤怒总是与他的公义有关，神必定要对一切罪行实行公义的审判。他的愤怒不是情绪化的发作，而是他对罪人所施行的公义审判，是他圣洁愤怒的彰显。神愤怒的对象始终是罪、不义和不敬虔。正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所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旧约中，神的愤怒常常显明在他对以色列人和犹大因罪而拜偶像所施行的审判上，最终导致他们被毁灭，并被掳到巴比伦70年。先知曾详细地预言这些审判，而这些后来都成了历史事实。在新约中，保罗在罗马书2章5到6节警告那些心里刚硬不肯悔改的人，他们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候愤怒的日子，就是神公义审判显明的那一天。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必在那日实行公义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真正属于神的百姓是那些蒙神大能所赐，能够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罗马书2章7节。而那些不属神的人则仍然活在属肉体中，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结局就是愤怒和恼恨。罗马书2章8节。神的百姓最终要进入他的安息，在他的同在中直到永远。因着基督的救赎，神的愤怒已经被完全满足，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享受与神之间的平安。正因为救赎是完全的，神已经除去了他一切的愤怒，他的百姓不再落在他愤怒之下。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但那些不属于神的人将要承受神的愤怒，与神永远隔绝，并在火湖中受永远的刑罚。在神发怒的日子，他必对一切悖逆之子实行公义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避神所定的审判之日。第五，他们是圣民。在第八节中说到，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神的子民是他的圣民，字面意义就是圣洁的人，或者分别为圣的人。他们的本性并不是圣洁的，而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圣。神的百姓里面会有一种内在的圣洁，这种圣洁会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显明出来，成为神改变人心的见证，也使神得荣耀。他们是第六点，他们是蒙怜悯得恩典的人。第十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依，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真理本是定罪人的，但借着基督，神的百姓得着了怜悯。正是基督使慈爱与诚实、公义与平安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成为那挽回祭，满足了神的公义和他本质上正义的要求。唯有在基督里，圣徒才能被称义。神的百姓就是那些领受他主权恩典的人，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定义，不是要他们承受愤怒，而是要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在第六节，诗人祷告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吗？他所求的不是身体上的复兴，而是属灵的复兴。只有神的百姓、重生的人、圣徒、真正得救的人，才可能经历属灵的复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由圣灵所生的生命。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六节中说，一个人必须重生，不仅有肉体的出生，也要从圣灵而生的属灵生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相反，一个只有肉体生命的人，在属灵上是死的，不能明白属灵的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使人活过来的是基督。他使那些原本在属灵上死了的人得着生命。因此，一个人若要经历属灵复兴，首先必须被基督使他活过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成为由圣灵重生的属灵之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无法被复兴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属灵的生命。他首先需要得救，需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我为在座所有在基督里从圣灵而生的圣徒感谢神。这就带我们进入下一点，为什么需要复兴。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六啊，诗篇八十五篇的四到六节开始读，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 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诗人在这里给出了两个复兴的目的，第一是让神的百姓可以在他里面喜乐，第二是使神向他百姓的怒气止息。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目的，在第六节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诗人指出，复兴会使圣徒靠你欢喜，也就是在神里面喜乐。这也意味着真实的喜乐只有在神的百姓被复兴，从属灵的沉睡中被唤醒之后才会出现。靠你这个表达包含了住在神里面，安息在他里面，并在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依靠他的意思。因此靠你欢喜是指圣徒在神的能力之下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因神而喜乐，信靠他的供应和拯救，无论是在试炼中还是在蒙福的时候。也就是说，这种喜乐是不依赖环境的，而是单单因神而有的喜乐。那些被复兴的人会常常在主里喜乐，因为他是他们生命的源头，他们会对神的道有更深的爱，也会更渴望经历神的恩典与怜悯。我们在主里的喜乐是衡量我们属灵兴盛的一个可靠指标。相反，若喜乐缺失或减少，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主里面，也没有通过顺服领受并应用他的恩典。当神的恩典没有照着人的期望显明时，人往往会拒绝神的恩典。第二个目的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是要使神向他百姓的怒气止息。诗人清楚地知道神已经被激怒了，因此他迫切地祷告求复兴。正如前面所说，神的怒气是他对罪、不义和不敬虔的圣洁、公义的回应。因此神向他百姓发怒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虽然神的圣徒在审判之日不被定为承受神的愤怒，但当他们处在属灵被盗状态时，神仍然会向他们显出怒气和不喜悦。虽然神是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拿红书一到三节，但他完全的公义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不会永远视而不见。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三到四节中的警告，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蔑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的怒气和不喜悦并不总是立刻显明出来，因为他是忍耐宽容的，给人机会悔改归向他。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因为神的忍耐就以为我们的罪是可以被接受的。不要被迷惑，以为神收住他的怒气就等于他认可这些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诗人祷告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他求神使他们从刚硬不悔改的心中回转，悔改离开罪和不敬虔的生活。只有神能使人从罪中回转，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心，也无法使他人转向神。要知道，当一个人真诚地来到神面前，求神使他离开罪时，这个祷告本身就是他转离罪的第一步。 那么在诗篇85篇写作的时候，神为什么会被激怒？一般认为这首诗写于犹大末期或被掳时期，当时整个国家处在圣灵衰败之中。这些衰败的表现包括在神的圣殿中敬拜偶像，在敬拜上做出妥协，许多人受假先知影响，他们从士师时代直到约西亚王的日子都忽略守逾越节，显明他们对神拯救的不敬与遗忘。他们忘记了神如何将他们从囚禁中拯救出来，也忘记了他们是如何因门框上的羔羊之血在神的烈怒中得蒙拯救。他们也失去了真理和对神的认识。何西阿书4:1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以色列国的属灵衰落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就是记录在以西结书10:18-19中，神在耶路撒冷和圣殿被巴比伦人毁灭前启示给以西结的意象。以西结书10:18，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以西结书10:19说，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神的怜悯不是无限制的，他必按公义实行审判，但愿神的同在不要从我们中间离开。那么今天的教会与旧约中以色列相比又如何呢？我们是否也看到类似的趋势，属灵的死气沉沉，属灵的淫乱，道德上的妥协，不敬虔和世俗化？当今的主流教会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系统性的属灵衰退的趋势。我想和大家分享7个在今天教会中常见的属灵衰败的表现，盼望这些能触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迫切寻求神的复兴。第一，如今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否认圣经的权威，一些教会领袖批评甚至拒绝圣经中的某些内容，认为圣经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这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25中所说，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评判神的话，他神赐下他的话是要我们悔改归向基督，而不是让我们去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喜好。我们不为了迎合自己而改变神的话，而是神借着他的话来塑造我们。第二，今天许多基督徒对神和福音的真理认识肤浅，甚至无知。问题在于，很多教会没有传讲神全备的旨意，这对教会是极大的亏损。信徒不仅要知道神的话，更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相信，否则我们如何为真道辩护，又如何抵挡异端？保罗警告以弗所教会，如果一直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就会随从各样的异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各种有魅力的讲员带偏。有些教会领袖为了迎合会众的喜好来调整信息内容，但这样做其实是忽略了他们真正的呼召。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1:28所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传道人应当传讲神完整的真理，使信徒在基督里成熟。第三，今天的基督徒对圣经知识的追求越来越少，人们更热衷于追求世界的知识，却忽略了认识神的旨意。如果对神的旨意认识贫乏，我们又怎能活出配得其主、讨神喜悦的生命呢？你可以问问身边的基督徒，你可能会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对自己的专业可能非常了解，但对神的真理却知之甚少。然而，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明白神深奥的事。第四，真理的流失。自19世纪以来，自由派神学兴起，试图用科学来重新解释信仰，结果不断削弱圣经的权威。他们拒绝真理，是因为他们不认同神的真理，是因为他们爱罪。正如约翰福音3:19所说，人爱黑暗，却不爱光。你知道吗？真理的流失是会一代比一代严重的。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神的真理会被稀释。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2:8中警告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和西阿书4:6告诉我们，篡改神的话语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和西阿书4:6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3-4中也有预言说，人会因为私欲拒绝纯正的道理，反而却听自己喜欢听的。4:3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验证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提摩太后书4:4说，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妥协的教会，与世界没有分别的教会，失去基督见证的教会，甚至很难再听到关于罪和悔改的讲道。根据加拉太书1:6-10，这些不传讲罪与悔改的教师所传的是别的福音，是假福音，是讨人喜欢的福音。保罗甚至说，这样的人应当被咒诅。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对罪的看法越来越轻。有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曾说，这个时代最大的罪就是失去了对罪的感觉。 我将真理的流失和对神认识的有限归因于如今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自称是基督徒身处权柄之中的人竟允许并支持不敬虔的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反而逼迫神的百姓。第五，许多教会不再重视传福音，这是基督在升天前，这是耶稣在升天前交给门徒的大使命，留给门徒的最后信息，本应是最重要的事，但今天有人把它称为教会的最大忽略。感谢神，仍然有忠心的教会在做外展事工。斯布珍曾说，他向所有人传福音，因为没有人背后写着谁是神的选民，反对和教义都未能阻止斯布珍传福音的事工。历史记载，在他的侍奉期间，大约有14000人加入了伦敦大都会会幕教会。我和妻子有幸曾在一间教会参与逐家叩门的福音事工，每个周六早上我们都会去不同的社区传福音，但令人难过的是，我们常常看到摩门教徒和耶和华见证人比基督徒更积极地在传一个错误的福音。不仅传福音的人少了，就连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已不再是传福音的重点。自由派教会所宣扬的福音信息很少提及基督的救赎，而更关注健康、成功、幸福，这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当今许多教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也就是参加祷告会的人数正在减少，甚至有些教会已经完全取消了祷告会。其实，一个教会属灵衰退乃至最终关闭的最早征兆之一，就是祷告会的出席率下降。已故的 Ian Paisley 和 C.S. Lewis 都曾指出，现代教会相比20世纪初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信徒奉献精神的下降。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工作场所的一段经历。在我的工作当中，有许多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我的工作场所里既有穆斯林，也有自称基督徒的同事。几年前，有同事向我投诉说，有一次一些穆斯林员工占用了会议室进行每日祷告，导致会议室无法用于工作会议而影响了工作。这件事让我在属灵上受到很大的提醒。我不禁为自己感到羞愧，同时也深感悲伤，因为我不是在为我的基督徒弟兄们解决同样的问题。今天的基督徒似乎已经忘记了聚在一起祷告的重要性。当神的百姓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起敬拜神。诗篇95:6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1:13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神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以赛亚书56:7读到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喜，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祭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与他所救赎的百姓相会之处。他们一同来到他面前，在他及其恩慈的同在中同心祷告，并且经历祷告蒙垂听与应允的喜乐。第一间教会是由一群同心祷告的信徒所建立的。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得知，门徒回到楼上，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祈求。当时共有120人，他们天天为所应许的保惠师祷告。在五旬节有3000人悔改并受洗之后，第一间新约教会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教导提摩太教会应当如何行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1中的教导是：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请注意，保罗说的是第一要，强调了其重要性和在教会敬拜中的优先地位。新约教会是建立在祷告之上的，并且教会恒切地在祷告中，他们渴望同心合意，在敬拜中与神相交。祷告就是敬拜，而神的殿是分别为圣用来敬拜的。神在以赛亚书56:7宣告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因为祷告不应在其中成为陌生的事，否则它就不再是神的殿了。我们在神的殿中的祷告应当是彼此合一的、共同的，这就是同心祷告的意义。这样的祷告彼此相应，层层递进，荣耀神，也造就了基督的身子。引用以祷告著称并著有祷告的必要性的一书，以马邦兹的话，祷告是神的殿的一个显著标志。正如祷告使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所分别，祷告也使神的殿与其他一切房屋有所分别。我们祈求盼望我们的教会以及所有敬畏神的教会持续使神的殿成为祷告的地方。我认为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当今主流教会的属灵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今日的教会或许不完全与旧约中以色列国的属灵状况相同，但我们必须承认属灵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正在恶化。我不同意一些自由派基督徒的看法，他们认为现代教会因人数增加，一些教会会众达数万之多而运作良好。然而，教会人数绝不应成为衡量属灵状况的标准。马太福音7:16警告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教会是否结出与圣经真理一致的好果子，这些果子显明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敌基督。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对神的话语的冷淡与漠不关心，以及在主流教会中弥漫的有害妥协，使人难以将基督徒与世人区分开来。我们得救是要效法基督的形象，但常常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更多是世界，而不是基督。我担心我们正在失去基督徒的身份，而有些教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如果我们看见今日信守圣经的教会大幅减少，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濒临消亡的群体。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 我和我的妻子在澳大利亚各地搬迁过多次，我们观察到，平均每一个五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间信守圣经的教会，这大约只占人口的0.2%。这也正是为什么婚姻制度崩溃、基督教价值观崩塌以及不敬虔的法律与政策不断出现。这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点，如果我们今天渴望复兴，我们必须做什么呢？这是安德鲁·穆雷关于真正复兴的一段话，说到真正的复兴意味着一场彻底的革命，除去属世和自私的灵，使神和他的爱在人的心中在人的心与生命中得胜，唯有神能带来真正的复兴。正如以西结书37:9中的意象，神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我们需要神的灵兴起枯干的骸骨，使他们重新得生命。复兴是超自然的工作，唯有神能够成就。然而，神会按照他主权的旨意，在他所拣选的时间，将复兴赐给他所拣选的人。过去的复兴从来不是人的善行或功劳所带来的，而是神恩典的彰显。但既然我们无法左右神是否将复兴赐给我们，这是否会削弱我们对复兴的渴望呢？断乎不可。甘伯·摩根曾这样说，他也是已故马丁·劳埃德·琼斯的导师，复兴不能被人为组织，当神再次向他的百姓吹气时，我们可以扬起风帆，迎接从天而来的风。摩根所说的扬起风帆，迎接从天而来的风是什么意思呢？这从天而来的风就是圣灵，他要在神的百姓中带来更大的属灵工作，使他们得以复兴。正如我们的风帆朝向正确的方向去迎接这风，我们就会被这风迅速带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使风帆朝向正确的方向，就是继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正如《使徒行传》2:42所记载的第一间新约教会那样，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这节经文。使徒的教训指的就是我们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斯布珍曾说，若我们要复兴，就必须恢复我们对神话语的敬畏。敬畏神的话语包含着四点，缺一不可。敬畏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追求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若没有真理的复兴，就不会有属灵的复兴，因为神的灵是根据真理而运行的。掰饼是指持续守主的晚餐，但更重要的是记住这一圣灵的属灵意义和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罪得赎，也包括他身体真实且即将再来的应许。根据《使徒行传》2:42的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恒心祷祈祷，并且天天同心合意的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因此根据他们的榜样，我们也当恒切祷告，无论是个人祷告还是群体祷告。然而从这段经文的语境来看，似乎重点在于群体祷告。根据《使徒行传》2:42-46，教会天天聚集在殿里，作为基督的身体，一同学习神的话语，彼此相交，掰饼也一同祷告。 以马邦兹关于祷告与神的殿这样说：教会的生命、能力与荣耀在于祷告，教会成员的生命依赖祷告，而神的同在是借着祷告得以确立并保守的。诗篇85篇的诗人向诗人祈求他的恩典，求他复兴他的百姓。哈巴谷也为他的百姓做同样的祷告，在哈巴谷书3:2中说：耶和华，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教会短暂的时间里，我听见一些弟兄为复兴所献上的恳切祷告，这些不是空洞的言语，而是出于被圣灵感动的内心。他们与真理摔跤，并在心中立定志向，愿意将一切摆在主的坛上，愿意丢弃一切属世的事物，甚至是对他们而言宝贵的暂时之物，真诚地为复兴祷告，是信徒向基督完全降服、为他而活的起点。神也许不一定带来复兴，但他必定喜悦这样一颗寻求他的心。我将在结论中与你们分享一些总结性的思考。你真的渴望复兴吗？你是否渴望圣灵在你生命中以及在弟兄姊妹和教会中有更大的工作和运行？你是否渴望看见圣灵更大的浇灌，使神的百姓悔改，离弃属世的妥协，以单纯的心归向神呢？你是否渴望看见神的百姓在我们的国家中产生有力的影响，除去一切不敬虔的法律和政策？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让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恒心遵守神话语的学习、掰饼并且祷告，为复兴做预备。倘若神施恩，今天我所与你们分享的一切都描述了我们所处的黑暗时代，让我再与你们分享一段斯布真的话。亲爱的，让我每一个教会在最黑暗的时刻学习其祷告聚会的价值。当牧者离去，难以找到合任的继任者时，当属灵饥荒临到，圣灵似乎收回他自己之时，我认同斯布真的这段话。教会的祷告聚会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20的例子中学习，当犹大人面对摩亚人、亚门人和米乌尼人的联军攻击时，那是犹大国的黑暗时期。他们的回应是聚集祷告，甚至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犹大众人聚会求助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中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犹大众人站在耶和华面前，连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也在其中。连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也一同聚集祷告。我们寻求一位牧师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而主在这件事上似乎仍然沉默。你是否愿意来为我们一同祷告，为神复兴他的百姓祷告，也为神为我们预备一位新的牧者祷告？当神的百姓一同祷告时，具有能力。当我们一同祷告时，我们也一同敬拜他，神也因此喜悦。当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时，我们个人为教会、为事工、为弟兄姊妹以及为神的荣耀所献上的祷告，会在彼此的祷告中建立，基督的身子也因此得着造就。 我们每周的祷告聚会是每周三晚上举行。如果你只是有空的时候才决定来，那么我们很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你。如果今天主已经感动了你的心，你就必须在心里立定心志要来，抽出时间。正如主已经将你分别归给他一样，你的出席将会成为我们在场每一个人的祝福，也会成为你自己的祝福。让我们以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求主你来复兴我们的心，让圣灵再一次浇灌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语火热，恒心祷告。来复兴我们所在的这间教会，也用你的慈爱与恩典来带你的儿女，以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开启他们的眼睛，复兴他们的属灵的状况，他们信主归到你身边。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